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跟我在一起的还有主持人子涵。子涵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好。
那么在这个时间呢，我们依然会带您来关注哈，跟我们在美国还有加州湾区生活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股市哈，本周可以是说是连连走低哈，那今天也是这个最后一天嘛。那么接下来就请子涵跟我们来总结一下哈，今天还有本周值得关注的一些股市的看点，好吗？
好的，那今天美国的股市呢，也是在震荡交易中哈走跌。华尔街呢是结束了单周、单月还有单季的一个走势，因为今天呢正好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也是第三季度的最后一天。那看一下呢，道指哈是从2020年11月以来是首次呢是收于29000点以下，它是下跌了501点，是降到28725.51点。纳斯达克呢是下跌了161.89点，降到了15575.62点。那同时 SP500 呢，它是下跌了54.85点，达到了2020年三月以来的一个最低哈，是收到了3585.62点，也是单月表现最差。那再看一下整个这一周呢，股指哈也都是大跌的，道指是下跌了2.9%，纳斯达克是下跌了2.7%，SP500是下跌了2.9%。整个九月份来看呢，道指是下跌了8.8%，SP500下跌了9.3%，纳斯达克呢是下跌了10.1%。那从整个这个第三季度来看呢，SP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都创下了从2009年以来哈是第一次连跌三个季度，分别是下跌了5.3%和4.1%。道指呢是下跌了6.7%，这个也是创下了从2015年以来第一次是连跌三个季度。另外呢，美元的这个涨势哈，挡不住国际的油价还有金价也是大跌。那国际的油价呢，也是正朝超过2年以来哈首次的这个季度的下跌，金价呢也是连续2个季度都下挫了，也会出现呢2021年年初以来最大的一个季度的跌幅。
谢谢子涵给我们带来关于股市啊还有相关这个财经数据的一个更新哈。那么虽然现在我们看到股市是这个表现，不过啊刚刚出炉的这个就业报告呢，其实显示它现在哈还这个状况还是不错的哈，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呢也算是连续几个月来的一个最低情况，是吗？最新的数据是怎么样的呢？
昨天公布的是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哈，上周是意外的降到了5个月来的一个低点。劳工部公布的数据呢，就显示在上周申请的人数是19.3万人，比之前一周下调之后是20.9万人还要低，那也低于疫情之前2019年的一个平均值。那这个数字呢，是从今年4月以来申请失业救济的一个最低水平，也是从5月以来是第一次申请人数降到了20万以下。另外呢，持续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呢，也就是说连续领这个失业救济的美国人的人数，现在是降到了134.7万，比之前一周修正的这个数目还是少了2.9万，那比一年前哈是507万，那是降了，大大的降了不少。摩根士丹利的全球投资办公室的主任洛文加特说呢，说这是一个迹象哈，显示下周的就业报告有可能就会显示出劳动力市场仍然是有弹性的这个复原的能力。不过他也补充说，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由于这个高通胀并没有消退，这可能会进一步推动美联储来加息。
所以这个就业哈一直是衡量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指标，那现在在这种高通胀的情况下确实是属于两难哈。如果就业好，美联储就继续加息，但是我们看到美联储的加息已经给 各方面的这个金融市场都带来了冲击啊。股市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那房地产市场呢，就是另外一个受到打击的面向了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房贷利率呢，又是节节攀升哈。最新的情况是怎么样了？也请子涵给我们更新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全美的30年期房贷平均利率已经是连续第6周上升，现在是达到了6.7%，那这个数也是创下了15年以来的一个最高的记录。那联储局的这个频频加息和给房市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是最明显，借贷成本增加之后呢，很多人就觉得买不起房子了，这也导致呢全美的成屋销售已经是连续7个月衰退。那全美房地产经济协会呢，它就预计哈，房价增长会持续的放缓。那另外这个金融数据统计公司 CoreLogic 预计呢，明年房价呢是上涨5%这么一个小的幅度。那涉及到加州呢，加州相对全美哈相比还比较小，有一个数据呢是叫做溺水屋，这个英文叫 underwater home， 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房子。他说是房子的实际价值已经是低于房贷没有偿还的这个余额哈，简单描述就说这房子不值钱了，这样的屋子叫溺水屋。那根据 CoreLogic 的数据呢，在第二季度的时候，加州的溺水屋的比例是0.6%，但是全美呢这个比例是1.8%。那研究也显示呢，在金融困难的时候，有这个溺水屋的人啊，他就比较有可能去拖欠贷款，所以相对加州的这个房价还好，拖欠贷款的可能性也偏小。那加州呢，是这个房屋净值的增长是帮助降低了这个潜在的溺水屋方面的担忧。那全美房屋净值增长最好的是在夏威夷，然后呢就是加州，然后是佛州。
OK， 好，那我想这对于加州的 homeowner 啊，房主来说呢，可能会觉得松一口气哈，因为确实这个房贷利率的上涨，我们看到房价已经有所下跌了哈，不论是想卖房的还是想买房的朋友，现在都有点不敢进场哈。不过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对房屋估值的一种衡量吧，起码证明加州房子的保值度还是蛮高的哈。那么接下来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走势呢，我们还会继续的为您密切的关注。那说到这个，刚才我们看了股市哈，房贷市场房产市场都有受到最近经济的冲击哈，有所放缓甚至是下降，但是有一个这个品类哈，这个价格却是节节攀升，那就是加州的油价哈。那为什么加州的油价最近升了这么高？然后最新的油价的情况和指标又是怎么样的呢？子涵。
好的，加州这个油价哈，从数据来看呢，根据 AAA 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这一周呢，加州油价是继续攀升。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现在是超过每加仑6美元。那根据 AAA 的数据，加州的汽油价呢，在昨天哈周四一夜之间是跳涨了11美分。那今天呢是达到每加仑平均6.29美元。那在前一夜哈，就是周三到周四这个夜晚，也是一夜之间就暴涨了14.5美分。那这个一夜之间的暴涨是创下了一个7年来的一个单日的最大的涨幅。不过呢，尽管现在加州平均油价刚才说是6.29美元，反正还是低于6月14号创下的这个记录是6.43美元。但是相比现在全美哈全国的平均油价只有3.78美元，所以加州的这个价格哈还是一枝独秀。那在过去一周呢，加州的这个普通汽油平均价格每加仑上涨了67美分，是全美涨得最多的州。上涨第二高的是俄勒冈州，一周涨了59美分。华盛顿州呢是排第三，一周内呢是飙升了53美分。那至于说上涨的这个原因呢，大家有说，比如说像刚发生的佛州的飓风，还有炼油厂的一些维修问题，还有需求的增加等等。那有预测分析呢，说这个油价什么时候会下降呢？说可能下一步加州的这个炼油厂全面投入运营之后哈，结束它的维护之后，价格有可能会开始回落。不过实际会怎么样哈，我们就到时再看了。
好，所以最近啊，大家加油的时候觉得肉疼钱包疼呢，可能没有办法避免了哈。确实刚才子涵谈到的普遍认为的这几个原因哈，尤其是加州特殊的这种为了环保的炼油配方，那是我们每年在这个时节都需要面临的一个啊油价必涨的这个因素哈。同时呢，对于这个环保方面的啊，加州更严格的一些减排的限制呢，也导致加州更加依赖来自于外部的啊，无论是来自外州的还是外国的石油的这种进口哈，都是导致加州更容易受到大环境波动的一个影响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二手车的市场吧。最近我们看到之前这个二手车都是涨得特别的厉害哈，甚至有些车都超过新车的价格。那么最近听说这个市场现在完全是不一样的状况，已经开始走向疲软了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造成的呢？怎么回事呢？
那就从全美最大的一个二手车零售商啊，叫 CarMax， 那他昨天给出的数据就显示，现在美国的这个经济环境已经是波及到了二手车行业，它的股价呢昨天是暴跌22%，创下了它两年多来的一个新低。那今天呢是有微微的小幅的回升。之前呢这个 CarMax 它公布的第二季度的业绩呢也是低于大家的预期。他的首席执行官呢就说，九月份的时候二手车的销售是继续的疲软，那现在呢是库存短缺哈，个人交通工具需求呢却是强劲的增长，那汽车制造商还有零售商呢把这个成本哈现在是转嫁给消费者，这个是外界报道说哈，这个是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今年汽车业的收益，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比较难过。那分析师呢也有警告说，随着库存短缺，现在这个汽车的价格也是创了高位的记录，汽车行业呢很快哈就会受到消费者信息减弱还有利率上升的双面的压力。那本周三的时候，一个追踪美国汽车市场趋势的汽车研究公司叫 Cox Automotive， 他就说消费者买车的信心现在是正在恶化，那穆迪呢也是把全球汽车行业的展望从稳定现在是降到了负面。昨天呢像通用汽车还有福特汽车它的股价也都是下跌，另外呢像一些汽车经销商叫 AutoNation 还有 Lycia and Driveway 还有 Group One Automotive， 他们的股价呢昨天都是下跌了7%-10%。
所以由此可见啊，确实现在这个经济环境波及到了二手车市场哈。那么接下来啊，对于这种动荡的经济局势呢，我们还是会每天为您密切的关注，然后进行一些最新消息的更新。好，那么说了半天了哈，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呢，继续带您关注更多有关于国际局势、美国还有我们本地生活的最新消息。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
我是子涵。
接下来呢，我们带您来关注一下哈，首先看一下这个俄乌战争的一个最新情况啊。俄罗斯呢，它单方面宣布说已经宣布要正式接手四个乌克兰的州哈，吞并乌克兰的四州。那对此国际社会是怎么样反应的？俄罗斯又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呢？
那我们知道哈，在最近这两天，乌克兰的这四个区呢，顿涅茨克、还有卢甘斯克、赫尔松，还有叫扎波罗热，做了一个是不是要加入俄罗斯的公投。那西方呢，普遍是谴责哈，这个公投是骗局。从网上呢，可以看到一些照片哈，当地的人是被枪压着，或者是被绑了起来做的这个公投。但是呢，普京呢，他今天只是继续来庆祝这四个州已经是纳入俄罗斯的领土，做他的庆功大会。比如说呢，在莫斯科的红场上就搭建了一个音乐会的舞台来做庆祝。但是呢，乌克兰那边就非常的生气，他呢是已经是正式递交了申请要加入北约，已经是签署了这个申请书了。而且呢，他的总统泽连斯基宣布说，在普京担任总统期间，乌克兰是不会与俄罗斯做任何的谈判。 那北约的秘书长呢也是做出了回应，说北约是欢迎乌克兰申请加入，但是最终的决定呢需要30个盟国达成共识。国际方面呢，美国和欧洲呢是表示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吞并的行为，并且呢会与盟友一起对俄罗斯做新的制裁。美国的参院呢是批准了一个向乌克兰提供超过120亿美元的新资金，也准备在下周会宣布对乌克兰的一个新的军事援助计划。那另外这几天的另外一个硝烟呢，就是欧洲的天然气管道哈，北溪一号、二号线是发生了泄漏事件，被怀疑呢是遭到了一个爆炸性的破坏，不少矛头是指向俄罗斯，但是目前还没有办法证实。那这两个管道呢，是把俄罗斯的天然气输送到德国，德国呢除了留着自己用，还有一些呢是输送到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那这个管道爆炸以后，短期呢是没有办法恢复的，所以也预计哈，今年冬天欧洲的这个供暖会受到影响，可能欧洲人会很冷。
我相信比这个欧洲人感受体感更冷的可能是这个战火下的一些居民的心哈，所以对于这个俄乌战争的局势啊，以及接下来国际社会对于和这方面的一些回应和走向哈，到底什么时候能平息相关的争端呢，我们还需要持续的关注。好，那再把目光转向到美国啊，美国最近一周啊，是尤其在这个佛罗里达州是遭遇了飓风伊恩的这个袭击哈。那现在这个飓风呢依然在啊向美东行进啊，那造成了很多居民的伤亡，房屋的损毁。最新的情况呢也请子涵跟我们进行一个快速更新。
那今天呢就显示这个飓风伊恩哈造成的遇难人数是上升到了21个人，它呢也是造成了260万家庭和企业断电。这个飓风是吞没了沿海的一些房屋，也是切断了通往一个叫燕州岛的一个唯一的桥梁，它也是摧毁了一座历史悠久的码头。那受到这个飓风环流的影响，气象预报中心呢在今天上午就宣布，接下来南卡州、北卡州还有维吉尼亚州，总共是将近500万居民呢都是进入到了这个龙卷风的警戒之中。那这个伊恩飓风呢现在正在朝南卡移动哈，可能会给当地带来新一轮的这个暴雨还有其他的一些灾难。川普总统呢在今天上午是和南卡州的州长已经是通过电话了，商量呢联邦呢怎么样帮助南卡的需求哈，尽可能提供他们需要的协助，而且南卡是不是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个也在讨论中。那佛罗里达州呢现在已经是启用了5000名国民警卫队的成员，那其中2000名是来自其他州的哈，来过来帮忙，现在是在协助灾后救灾的各种工作。
好，那么可以说这个伊恩现在是美国本土哈遭遇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风暴之一了哈。那刚刚白宫有表态说呢，这个拜登总统已经宣布说让这个南卡罗来纳州哈进入紧急状态，这样更方便的能有提供联邦方面的一些援助哈。所以接下来关于这个飓风的情况呢，我们还需要去进一步的追踪哈。那么还有就是在美国今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消息，就是拜登政府之前提出，包括在他竞选期间就以此为竞选目标口号的，就是要减免学生贷款啊。但是呢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计划跟之前他说的有所缩水啊，是为什么呢？同时这个减免学贷的计划在全美范围内也遭到了一些州的起诉哈，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好，那现在美国呢是大概4300万人哈，一起是背负着总金额1.6万亿美元的联邦学生贷款。那最新的消息呢是拜登今天宣布可能缩减这个学生贷款减免的计划。那今天早些时候呢，6个共和党领导的州都对拜登之前要减免学生贷款的这个计划提出了法律的挑战。这几个州是内布拉斯加州、阿肯色州、爱荷华州、堪萨斯州、密苏里州和南卡州。他们是在一项诉讼中呢，要求法院立即发布临时限制令，暂停这个学生债务的减免计划。那拜登呢在之后就宣布要缩小他的这个减免计划的豁免范围。 那具体来看呢，之前呢是说从2020年到2021年收入低于12.5万美元的个人，或者呢是收入低于25万美元的已婚的夫妇，他们的联邦学生贷款可以获得最多1万美元的一个豁免。那根据这个更新的指导意见呢，是说由政府担保，但是是由私人贷款机构持有的借款人是被排除在这个减免的范围之外。教育部最初说呢，很多人哈是根据以前的叫联邦家庭教育贷款计划，还有叫联邦帕金斯贷款计划，只要呢参与这两个计划的人把他们的这个债务合并到叫联邦直接贷款计划中，就可以获得一次性的减免。但是现在呢是说只有在9月29号之前啊做了这个合并的私人联邦学生贷款才可能有资格来获得减免。那大家估计呢这个变化会影响到77万名的借贷人。学生贷款顾问协会它的主席马约特就说，更新后的这个指导意见啊可以说相对原来说呢是一记重拳。那在这周早些时候呢，另外有一个公益律师哈，他自己也是一个学生贷款的借款人，他呢是通过了一个叫太平洋法律基金会的保守派团体呢，向拜登政府提起了一个诉讼，来告他这个贷款减免计划是对行政权力的一个滥用。
对于这样的一个扩大学生减免贷款，其实之前我们有报道过哈，比如说给州政府啊带来更多的财政负担呢等等哈，所以对于这个方面哈，这样的一些诉讼现在已经提起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哈相关的联邦法官对此是如何裁决的了。但不管怎么样从这个现实层面来看呢，拜登政府是已经有 backup， 把他的原计划呢已经缩小了一些范围哈。那如果您是有学生贷款的话，那可能会受到这一个变化的影响哈，所以就值得再更仔细的去深入了解。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本地哈。本地我们看到现在虽然房地产市场受到这个加息，美联储加息有所冷却，可是呢这个房屋的可负担性在湾区来说还是太大的不够了啊。那么怎么样建造更多的可负担住房也是地方政府的一个重点的项目了。那么最新在我们湾区哈圣塔喀拉拉县，这个关于建这个 affordable home 经济适用房呢，他们有计划，可是却引发了争议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是圣塔喀拉拉市议会哈，它是以4票对3票呢是推迟了之前一个要建经济适用房的计划。原本呢他们是打算在1601 Civic Center Drive 在这块呢建一个5层的经济适用房，现在呢把这个讨论推到了11月份。这个项目呢是由叫慈善住房 Charities Housing 这个开发商来管理的，原计划是为这个地区增加106套经济适用房，还有82个车位，同时呢给全市一些收入低的家庭提供一些服务。那可能申请的人呢包括年收入在3万5到9万5之间的家庭。这个开发商慈善住房呢，它是在2020年就买了一块 1.4 英亩的地，工作人员说呢这块地哈目前是一栋空置的2层办公楼的所在地，已经是有好几年没有使用了。那负责这个项目业务进展的一个官员叫海德呢，他说这个项目会为圣塔喀拉拉增加急需的经济适用房，给低收入者提供保护。这块地呢还靠近公交、靠近公园、小学和购物中心，是一个建经济适用房的理想地点。但是呢这个项目啊是让附近的居民是产生了强烈的反对，他们主要是担心交通堵塞，还有这个建筑物的高度，还有安全性，还有停车位的问题。超过400个人是签署了反对这个项目的请愿书。那这也不是圣塔喀拉拉居民第一次这样阻止经济适用房的建造，去年呢是几百名居民已经是成功阻止了圣塔喀拉拉市为无家可归者建造临时住房的计划。 在两年前的时候，这个开发商慈善住房买了这块地不久之后呢，有居民就说看到无家可归的人就搬进了这个空置的建筑物里了，造成了一些骚乱，还有吸毒，还有自行车被偷的现象。四月份的时候呢，有一辆房车在现场清理它的这个便池，那居民就向警方报案了。那开发商到那儿呢，当时是花了4天哈，来把这个建筑物做了清理。附近的居民呢也说是遭受了难以忍受的这个恶臭，还有一些可能细菌病毒暴露的威胁。这个项目开发商呢说不理解哈，为什么大家觉得就说不能够这么做，但是居民呢认为这样做就会使周围的地区变得不安全呀，交通问题严重啊，更多的吸毒啊、盗窃呀等等发生。那一个居民克鲁兹呢，他就给市议会写信说，我们社区已经很拥挤了，而且现在呢是受到犯罪还有瘟疫的影响，这个项目呢会对现在的社区产生更巨大的负面影响。那市议员一个叫查哈尔的呢，他就呼吁要推迟这个项目，他也呼吁就在这个地方建公园好了，不要建经济适用房。那整个这个提案呢会在10月18号还有10月15号预计呢会继续讨论。
嗯，好，那到时候进一步的讨论结果哈，我们还会在这里跟大家更新哈。好，那么看到这个本地哈，其实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毒品的这种泛滥哈。那么在这个湾区，以旧金山来说是首当其冲的。那上周才刚刚跟大家这个报告过哈，在湾区发现这个致命的，然后专门吸引青少年的这种彩虹芬太尼哈。那么对此，旧金山的这个执法检查机构呢，有做出最新的有力的回应哈，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旧金山的地区检察官詹金斯呢，他昨天就说哈，为了应对这个毒品危机，他要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他说他的办公室呢会把与过量死亡有关的芬太尼贩毒进行二级谋杀的指控，而且呢会寻求在审判开始之前就把这个毒贩哈留在警方的拘留所。去年呢，旧金山是474个人死于吸毒过量。旧金山的首席法医说呢，今年哈已经是391例意外用药过量死亡，其中的70%都是由于芬太尼。那从2016年以来，旧金山呢用药过量死亡的人数是增加了2000%。那在过去几年哈，加州另外几个县，比如说 Sonoma 县，还有 Placer 县，还有 San Bernardino 县，已经呢是他们的检察官把毒贩子做二级谋杀指控了。那旧金山的检察官这一次也是要更严厉的指控，也是想向毒贩发出信息，他呢不会再像前任检察官那么样对他们友好了。那另外一个消息只能简单的说了哈，就是美国缉毒局呢本周宣布，在过去3个月内从全美是缴获了相当于致死3600万美国人的芬太尼。那他们发现呢，这个芬太尼的主要来源是来源于中国。那具体展开已经时间不够了哈，找时间再跟大家来详细说。
好，对于这个方面，我们上周五的节目哈有进行一个详细的讨论哈，为什么来自于中国，那中共政府为什么对此没有作为哈，那反反复复的这个原因又是什么，那等一下5点钟节目我们也会再进一步跟大家讨论哈，大家可以到时候继续留意收听。好，最后我们讲了这么多都是其实有点沉重的消息哈，但其实呢接下来在湾区我们会迎来一个非常热闹盛大的这个舰队周的活动哈，那也请子涵快速的给我们更新一下好吗？
好，那就是从下周一开始哈，这个一年一度的舰队周会回到旧金山，预计呢100万人哈都会跑到旧金山去玩。那最重头呢就是下个周末哈，7、8、9号旧金山会有这个海军蓝天使的表演，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呢记得哈下周末去旧金山看这个航空表演。
这可以说是我们湾区的一大盛事了哈，非常谢谢子涵啊，今天带给我们非常全面而又细致的哈各方信息的一个综合的更新，那也感谢所有收听的听众朋友，就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